思考的乐趣，拥抱变化的无常，全球首个正三观的双人脱口秀聊天节目社会大白话，说白话不白话，赵先生度的明白，带您一期一白话。
现在这个女德班一出来啊，主流媒体都是在批判女德班如何荒唐，就这像什么恨之入骨的事儿。精英又做了一番什么封建糟粕回归的感慨，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应该是看到这些荒诞的女德班背后的需求。我们要真正的了解这些上女德班的女性为什么要上这女德班，她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因为这些女德班都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它没有需求就没有了女德班的出现。
没错，
所以恰恰是社会对女性的公司两个领域的双重要求都让女性一个人承担了，同时又把对女性造成的问题让女性通过自我的心理调节去解决，而不是从结构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才造成了女德班的出现。也就是说让女性有更强大的心理去调节这件事儿。
这个白色月光和三十而已啊俩一起看这事儿就有意思了。这两个片儿啊，三十而已呢是讲的这个顾佳嘛，她老公是好像比较的有才华，顾佳呢开始是在家里带孩子，后来因为老公瞎折腾，人家自己本身能力很强啊，然后直接就通通通通通的给事儿都给铲了，然后还搞了一个自己公司，这是一个。
嗯，
三十而已就是男性在外面工作做事业，白色月光呢是反过来的，因为一男一女两个人都得有留下一个照顾孩子，女的想去，男的说那行你去吧，然后女的就去了，结果呢这男的一样也出现这种问题，
在家也出轨了。
对，没错。所以这俩片对比着看这事儿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吧，
甭管女的在外和在内，反正她都需要一个好男的。
对，并不是说女的在家男的出现问题，女的在不在家都出现问题，所以这事儿压根跟女性没有任何关系。这女德班应该报我这儿才对呢，你知道吗？就是你根本你就没什么问题，怎么里外里都是对方的问题，别老自己给自己这扣屎盆子。
但是现在这女德班就是让你从自己找原因，
自己找原因
啊，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
真的这俩片儿因为比较近嘛，我也没有都看，就零零散散扫了一眼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俩对比在一起就是怎么着人家你都不对。
所以像蒙正这女德班她不乏女强人，他们的目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拯救家庭。
对，因为他没有啥可着急的了，
哎，
就这么一档的事儿了。
然后呢拯救家庭的同时又不能放弃事业，
嗯，
所以实际上很多面向成人的女德班啊，它并不是只有家庭一个维度，它给学员的保证就是像三十而已的电视剧一样啊，它会让女性做内外兼修的女贤人，那就不光是女强人了，
嗯，
在外边也得牛逼，在里边你也得当一个好媳妇儿。 其实现在很多都市言情剧啊，实际上都是这种人设。作为女性，她既是大款的妻子或者恋人，同时她自己又是大款本身。
嗯，还得是一个孩子的教育家，还得是个美食家
啊，对对对，反正什么都有呗。
然后还得貌美，
嗯、
还得出色、
嗯，
简直就是一个七仙女下凡，然后再配上一个武则天的这个大脑。
所以现在女性啊，就这样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疲于奔命。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不停的来回的更换身份，支配他们公共领域的原则呢，就是男女都一样的现代的平等观念，但是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呢，就依然是按照男女不一样的原则去运行的。内外两种生活原则的根本性冲突啊，就带来了很大的心理焦虑。这两种原则冲突的背后啊，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男性中心的制度安排。所以说现代社会中啊，两性不平等在公共领域中经常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的，但是这种不平等在私人领域却是以赤裸裸的方式展现的。比如像什么养育孩子，这种一般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甚至有些家庭暴力，大多数都是男的对女的的家庭暴力。面对这种冲突呢，女德班就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他把这两个原则给拉齐了，让公司领域的男女都不一样。虽然啊，这么一来回到了男女不平等，然后受压迫的模式，但是起码它不会出现两种原则相互冲突的那个现象了。
嗯，
就是女性不用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互相转换身份了，
还顺畅一点。
对，我起码不会人格分裂了。
那样是更痛苦。
况且呢，追求公共领域全方位的男女平等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这个门槛非常高。咱们电视剧里能看见那么多女强人，实际上没有，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实现男女平等这一点的。所以女德班这种消解的方式就简单很多了。
嗯，
她只要自己给自己洗脑就可以了，天生的就是男女不平等，这样我起码我不用人格分裂。
是的，踏踏实实伺候。
所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果不从需求端找原因，只是一味的嘲笑参加这种女德班学员的愚昧，或者封杀这些补习班，都是没有用的。有需求在就有市场，今天禁止了女德班，那明天像什么女性心理健康咨询啊，什么婚姻关系咨询啊，家庭什么子女关系咨询啊，这些类似的辅导班，类似的产品，依然会有一部分传播男女不平等的思想，然后用来消解现代女性这种身份冲突带来的心理问题。而且不光光是这些女性的心理咨询师啊，其实我觉着很大程度上，很多面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咨询师本质上都是教这些人用自身强大的心理素质来消解社会对他们的结构性压迫。
嗯，
比如说小丑那种心理咨询师，他的心理问题是这个整个社会结构给他带来的，我的痛苦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能给我解决的吗？其实市面上还有一种课跟这个女德班挺像的，就是短期的出家，其实儒释道都有，像什么儒家就是念三字经，道教就是辟谷，然后佛教就是念经，其实这些都是有市场需求的。总的来说啊，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不满，精神上找不到寄托，这种时候就会出现文化保守主义或者从宗教上找寄托。像什么女德班啊，和其他的国学班，还有像什么去大理旅游啊，去西藏旅游，其实都可以归为一类的市场需求。
嗯，都是找自己。
是啊，对对，找自己的需求。
嗯。
而女性的公司两种原则的相互冲突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的现代化开始说起。我们现代的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产生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啊，我们从修齐治平的 家国的儒家政治秩序逐渐的变为了公民到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在这个期间啊，区分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现代的政治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妇女在其中的位置。等于那个时期女性独立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象征，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手段。手段就是妇女独立以后去参加生产劳动去，象征就是只有妇女解放了，我们才算进入到现代化的一个文明国家，否则我们什么裹脚啊，不让妇女出门啊，这都是落后的封建压迫。
所以本身人家女性好歹在一个包办制的婚姻下，或者说是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原来挺好的，结果被人挖一大坑，不但要让人负家庭的这些责任，还给人安排工作。
原来其实也不好，
嗯，
但是现在其实也没好哪儿去。
对呀、啊，
这个就是咱们之前在灯塔倒掉的系列里头说的啊，前现代是义务大于权利，现代是权利大于义务。落到女性问题上呢，就是女德就是让你尽更多的义务，而很少给你权利。
嗯，
女权则是要各种各样的权利，但是很少尽义务。所以现在啊，两边谁都看谁都不顺眼。
哎，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啊？是不是？就跟《甄嬛传》啊，还有咱们看的什么《如懿传》啊，还有什么那堆，是吧？
嗯。
其实男的没干啥，然后女人们相互之间互相的折磨自己。
总的来说，女权也是个个人主义出现以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啊，伴随着女权的讨论，它的前提都是什么天赋人权呀、人人平等啊，都是个人主义的观念。具体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参考灯塔系列的第八期和第九期。此时呢，个人就组成了国家的基本单位，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了。
嗯。
但是在咱们国家呀、啊，从十九世纪末到现在的这个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的解放始终都是体现在公共领域的，也就是都体现在生产领域。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种集体的大生产，女性的解放看似很彻底啊，但是它的彻底都是在公共领域，而没有进入到私人领域。就是当我们打破了小的共同体的儒家的这种家国政治结构，进入到大共同体的个人到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后，它的本质上其实是从一种父权变成了另外一种父权，但都是父权。也就是说呢，在婚姻问题上，以前是爸爸说了算，或者说是这个家的家长说了算，后来就变成了组织说了算，它也是包办婚姻。
对，
女性的地位，它只是在公共领域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但是在私人领域依然没有变，依然是没有解放。这个其实就是当年娜拉出走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专偶婚的家庭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它是为了私有财产可以传给下一代而建立的。也就是说，他要确保这个孩子是他的孩子，才会有这种专偶婚的家庭关系。如果未来啊，儿童教育和家务劳动全部实行社会化的话，妇女就会参与到所有的社会大生产中，这时候男权制的家庭才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出现了很多大龄剩女，还有说什么男性油腻的，实际上这都是女性经济独立以后造成的结果。一个是他经济独立，还有一个就是生育、教育、家庭、劳务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内容，有一部分是由社会去承担了，或者说是社会上都有相应的服务，就是你花钱也可以买，它不仅仅只能依靠妇女了。
嗯嗯，
这时候家庭的作用就弱化了，所以才会出现大龄剩女。
哦，就是我第一并不需要繁衍后代了。 第二，我也不用人帮我做饭了。第三，我也有什么家政服务能帮助我，对，照顾照顾家呀，然后打扫做卫生了。
所以现在啊，一离婚就说什么谁离开谁都能活。
对，这不是说的最多的话吗？
对吧？在前现代，确实是谁离开谁都活不了，就是谁离开家庭确实不好活。而现在，由于很多的服务都开始社会化了或者商品化了，那其实就是谁离开谁都能活了。
对，以前讲究男耕女织，对吧？你要不就是没男的你吃不上饭，要没女的穿不上衣服。
既然谁离开谁都能活，那家庭的这个单位其实就不重要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啊，女权主义应该做的就是让女性，其实也包括男性，抛弃对家庭浪漫主义的幻想。这浪漫主义幻想一般都是什么呢？家庭是爱情的结晶，还有什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堂课。其实这都是虚的。
是，等您组建了就开始上课了。真的是重新受一遍教育，刷新一下自己的价值观。
嗯。这些啊都是人们对家庭这个概念的浪漫主义幻想，因为家庭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太长了，它自然会有一套大家对它的这种完美的期待。但实际上家庭存在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传递私有财产，就是让自己的钱传给儿子，就是这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再生产。所以我们一方面进入到现代号以后啊，传统的家庭虽然消失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婚姻法出现了。也就是说，国家从法律层面上设计了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和权责划分，再出现家庭的内部矛盾就是由国家说了算，而不是由你家庭内部的家长说了算。婚姻法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国家伦理代替了家庭伦理的过程。原来一大家子里面人伦关系权责关系全是由这个家长说了算的，最老的男性一般都是
家长、族长、
族长
是吧？
对，也就是说都是小公女说了算的，现在是国家说了算，那就是大公努力说了算，出了什么事儿先听法律的，不违法的情况下还是家里自己解决，就内部矛盾嘛。
嗯，
警察来了以后说你这个自己家里解决就行了，但是出了大事儿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去解决，家庭里的谁说了算谁说了不算就不管用了。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婚姻法呢？就是因为啊，家庭到现在其实依然承担的社会职能。我们要知道啊，一个社会要想持续下去，它不能光有生产，它还得有再生产。这再生产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造人，一个就是送人。
嗯，
说白了就是生和死的问题。这生和死的问题其实都是主体性之外的问题，大家可以去参考介绍死亡搁浅这个游戏的那一系列话题。整个的教育和生育过程就是再生产的过程，同时养老送终的过程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这两个过程无论在任何的政治结构下都是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前现代它的最小单位都是家庭，因为这两个主体性之外的问题都是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生死之间的这一段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政府提供一些公共上的支持。比如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大程度上是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职能的，典型的就是托儿所。但是那个时期啊，咱们国家主攻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呢很弱，这样就导致呢，比如上小孩的尿戒子或者什么裤衩背心什么的，国家没有办法提供。像咱们小时候的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到咱们那时候还是妈妈给做的，很少有毛衣毛裤、棉衣棉裤是爸爸给做的，更没有说衣服裤子都是商场里买的，那会儿商场里也没有卖的。那时候家家都有个缝纫机，应该叫什么三转一响，好像是。
对，结婚的一个标配嘛。
而且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绕不过去的。只有女性有子宫。
是。
子宫国家不能提供。 不能弄一个公共的子宫去培养孩子，不能所有的孩子都是试管婴儿啊。当然以后可能未来科技发展了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就导致实际上再生产的大部分工作还是由女性在家庭内部完成的，而且它是无偿完成的，都是白干的，给自己孩子织个毛衣毛裤棉衣棉裤的那不收钱。跟现在咱们不一样，咱们现在很少自己给自己儿子做东西了，都是买，买就是有偿的。这段时期过去以后啊，我们就迎来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不再办社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些大型国企里面会有医院，会有幼儿园，还有学校，就这个企业里头本身就是一小社会似的。
嗯，
但是现在没有了，这就相当于从此以后啊，一切的再生产的部分都是由私人来完成的，国家不再承担这部分责任了，或者说由市场来完成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生养教育、养老送终，这些都是不可能由个人独立完成的，更不可能完全的由市场来完成。而且就是在这其中的养育教育这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完全的由个人和市场来完成。经济条件好的还是能花钱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找个保姆，或者很多东西都是买的。经济条件不好的，那只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性别分工。
嗯，
我们之前在说超级妈妈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啊，现在出现了很多爷爷奶奶齐上阵的现象，六保一吧，叫什么几保一的，
肯定保守来说是六个呀。
这种家庭啊，看似是回归到了传统家庭，为了这孩子可能三世同堂，三代人住在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实际上这种传统大家庭的复辟是资本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利用，就是因为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激烈的环境下，他要想生存就必须让亲人对他的再生产领域进行无偿的支持。因为我要参加工作，我的工作非常忙，我要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上我能活下去，或者我能挣更多的钱，那我后边的这些再生产的领域只能由我的亲人来替我无偿的完成，
就是免费的，
就是免费的。我要有钱我就不去参加激烈的竞争了，我恰恰是没钱，所以我要工作。
嗯，
所以他就只能是找亲人来无偿的支持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资本主义需要家庭这个制度来为资本积累提供支持。在这种结构下，妇女往往就是那些无偿提供支持的部分。总的来说呢，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啊，公共领域女性的地位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男女平等差不多实现了。
嗯，起码面上看着像实现了。
对。大家庭的那种父父子子，它也不再是君君臣臣的那种统治依据了。
嗯，
但是在家庭内部，传统的妇女职责是被保留下来的。现代女性和现代男性啊，同时是从传统的儒家父权制度秩序中脱欠出来的。但是男性的变化是，虽然失去了保护，但是也获得了自由。而女性则是既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还失去了所有的保护。这种情况咱们可以参考日本，日本大多数女性婚后是不工作的，全职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就是她的工作。表面上看她是没有从儒家的传统的家庭观念中脱欠，实际上她的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也是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了。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这两天正好有件事儿，就是安倍辞职了。
嗯，
咱们先不论安倍其他方面都干了什么，单就女性解放来说，她是有贡献的。2019年，日本女性就业人数突破了3000万人，占全部6747万就业人口的44.5%，创1953年以来的新高。 这个主要是因为安倍推出了女性活跃法和一亿总活跃的两个政策。女性活跃法就是要求企业制定录用女性的比例，说白了就是鼓励企业录用女员工。一亿总活跃呢，要把日本建成一个国民人人都能在家庭和职场活跃的一亿总活跃社会。男性不能只在职场活跃，女性不能只在家庭活跃，不论是男性和女性都要是能兼顾家庭和职场的。为了实现一亿总活跃的目标，日本在2019年就推出了幼儿教育保育的免费化。这个其实就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因为只有社会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再生产的责任，才有可能让女性从家庭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幼儿教育保育的免费化其实就是由社会承担了一部分再生产的责任。当然啊，无论是女性活跃法还是一亿总活跃，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日本少子化带来的人口变少，然后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危机。说白了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没人干活了，女性不能再待在家里了，现在需要你们出来干活了。但无论它的目的如何呀，从客观上它确实是在平权运动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这样一来很多女性就可以经济独立了，经济独立了，那女性的地位自然就上升了。不过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呀，它这么一弄很可能就会造成女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标准的挤压，日本今后很有可能也会出现类似女德班的心理咨询机构。在这个女权问题上啊，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国家就是瑞典，他们是平权运动搞得最激进的。他激进到什么程度呢？学校的教育都要求去性别化，比如学校里办一个表演，演个白雪公主的故事，那王子就不一定非要由男孩演，公主也不一定非要由女孩演，而且这是一个写在学校规定中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学校王子全由男的演，公主全由女的演，就会有人说你是性别歧视。但是瑞典的平权运动啊，实际上和它的环保一样，是一种虚假的平权。环保女孩这个事儿已经现在被戳穿了嘛，其实平权这个事儿在瑞典也是一个虚幻的假象，因为瑞典是处在全球化劳动分配顶端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瑞典企业它自己的产品从设计到制造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是瑞典说了算的。比如宜家，宜家在瑞典的本土只负责设计和一些核心部分的生产，中国占了它外包服务的 18%，波兰占了12%。再比如 HM 实际上没有自己一家的工厂，瑞典的 HM 总部只负责设计，还有广告、公关、财务、人事，就是一些生产之外的工作，而它的生产部分亚洲占了60%。瑞典国内之所以可以实现男女平等，是因为他把男女不平等的生产部分让其他国家承担了。其他国家平不平等，那跟我就没关系了。你到底是都用女性还是都用男性，那是你们国家自己的政策。我自己反正是平权了，然后我还能反过来说你们压迫女性。环保也是一个道理啊。生产部分就意味着对环境的破坏嘛，他们之所以能搞激进环保，也是因为他们把生产部门全部外包给其他国家了，你们那些国家去污染去，反正我这不生产我也就不污染，于是就出现了环保女孩嘛。 当然他们现在的内部也出现问题了啊，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每个人都有某某某自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只能说人都有某某某权利。比如瑞典的警校就出现过这种问题，警察局招聘的时候，他强制要求按男女一比一比例去录用，但是警校的学生啊，都是男多女少，就是报考警校的这些生源大多数都是男性，这样最后就造成呢，很多男性警校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明明他的专业能力要比女性的学生强，最后呢，这帮男性的警校毕业生就把警察局给告了，理由呢是性别歧视，所以就是自由太多了，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我们反观中国啊，中国的女性没有放弃公共领域，也没有放弃公共领域男女平等的原则，这样就导致他们承受了公司两个领域不同原则的挤压。最后有的人就发现啊，既然我用自由换不来保护，我用保护也换不来自由，那我干脆还不如就回到过去，我就放弃自由。这也就是最后女德班要干的事儿，
继续被圈养，
对，形成一种心理安慰。
心理安慰，
嗯，说白都是媒体啊，这是他妈催的。
对，
一采访那女强人，就告诉人家怎么在家庭和这个工作中做平衡。
嗯，
他就会想这个问题。
本身这帮人反思能力就强
啊
啊，
也有钱，钱烧的来个班上上吧，甭管真的假的，
就无病乱投医嘛。可能觉得说人家参与这一波的人，哎，家庭都挺幸福，哎，那我也来来吧，
嗯，
反正也不差这半班千块钱。
对，具体管用不管用呢，就两说着了，反正人钱是挣了
啊。对，哎，所以嘛，就是市场催生的嘛，一切都是市场所催生。
但是我觉得那摸手聊病的那个挺坑人的啊，参加那个班无所谓，得了病还是去医院瞧去就行。
对，不能恨之入骨是吧？恨太多的，
恨之入骨那就太扯淡了。
学着伪装，学着说谎，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受伤，习惯平凡，习惯被忽略的模样，不知道你已经体谅，一段阳光童话一样，爱的天使终于来到身旁，多么短暂又多么幸福的天堂，不属于我就该遗忘，我渺小的愿望和卑微的目光，不过是想要你温暖手掌，轻轻地拂过快要愈合好的伤，可以依靠的肩膀。我渺小的愿望，却太沉的重量，被爱的向往，委屈的收场，靠在你的肩膀，幸福过的家乡，就让它陪我以后的流浪。一段阳光童话一样，爱的天使终于来到身旁，多么短暂又多么幸福的天堂，不属于我就该遗忘，我渺小的愿望和卑微的目光，不过是想 你的